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系由崔时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请听新闻提要。雪梨教堂公演因揭露中共活摘纪录片再遭到恐吓。澳洲16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将在12月10号生效。新州议会上演超限战全澳首映，观众反响热烈。生活成本高导致澳洲人削减圣诞开支。澳洲通胀超预期，央行明年或许会加息。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雪梨一座教堂因为将公映一部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纪录片再度受到威胁。最新一封威胁邮件扬言将发动大规模枪击和炸弹攻击。新的恐吓邮件在第一封威胁邮件发出几日之后发出的，目标仍然是针对11月29号在雪梨西南区金宝镇的圣约翰福音教堂举行的获奖纪录片各有器官公映会。两封的恐吓邮件都发至活动注册平台 Eventbrite。 首封威胁邮件要求主办单位取消放映活动并终止和法轮功合作，否则将引爆炸弹。第二封恐吓邮件在11月27号发出，内容更加阴险，警告有人计划混入观众群并开枪然后引爆炸弹。最新的恐吓邮件写道，既然你们执意从事反共和不人道活动，就不要怪我们在未来的放映中采取行动，我们会假扮观众，在放映开始时突然开枪杀光所有的人并向人群投炸弹，这个不是开玩笑。 Eventbrite 已将两封恐吓邮件和发信来源资讯通报新州警方，目前警方调查已大幅升级。各有器官今年已在澳洲多地多次放映，影片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准则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自1999年7月起遭到中共无神论政权的迫害。当地警方在11月24号搜查了教堂场地，尽管并未有发现对公众构成直接威胁的情况，现在警方的调查力度已经加大。新州警方发言人表示，新州警方严肃对待仇恨犯罪，任何利用通讯服务进行虚假威胁的人，如果在地方法院受审，最高可被判处两年监禁；如果在地区法院或澳洲联邦法院审理，最高面临10年的监禁。虽然恐吓邮件的发送者身份尚未被确认，但是威胁手段和中共跨境镇压模式高度吻合，这些行动就是起到恐吓海外异议人士，同时破坏民主自由。七国集团将这类行为形容为更具侵略性的外国干预。任何知情人士请同警方联系或拨打灭罪热线 100-333-000。澳洲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禁令将在12月10号生效。这个意味着澳洲很多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将迎来重大的变化。根据新规，被纳入禁令的社媒平台必须阻止16岁以下的用户创建或继续持有社交媒体账户。在禁令实施的初步阶段，受限的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Instagram、Tik、Reddit、Snapchat、Threads、TikTok、Threads、X 和 YouTube。 这些平台被澳洲电子安全局认定为年龄受限社会媒体平台，必须遵守社交媒体最低年龄规定。随着新平台不断出现，现有平台推出新的功能，这份名单可能持续扩大。多个在禁令名单上的社媒平台已经开始向16岁以下用户发送通知，有些甚至会在正式生效前几日继续停用他们的账户。电子安全局表示，这个意味着如果你未满16岁，只要无需登录，你仍可以搜索并观看视频、阅读贴纸、查找信息。如果成年人使用自己的身份证明帮助16岁以下绕开年龄限制，继续持有禁令名单上的社媒账户，可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如果年龄受限平台未能够阻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创建账户，最高可被罚款4950万澳元。11月26号晚，电影《超限战》在新州议会上映，这亦是该片在澳洲的首映，观众纷纷表达了他们对影片的喜爱，对制作团队勇气的敬佩，并感谢电影传递的真相，同埋呼吁更多人认识中共超限战对各国的威胁。超限战以一位加拿大籍病毒科学家和家人被迫逃离中国的故事为主线，以武汉爆发新冠疫情、崔秀仁、李文亮医生去世等事件为背景，揭示了中共以超限战方式扭曲人性，劫持外籍科学家，盗取隶属外国的研究机密的真相，情节紧凑，扣人心弦，人物刻画入木三分。电影结束之后，加拿大华裔导演马燕通过网络和观众在线互动，有观众向导演提问，在电影拍摄过程中他是否受到骚扰或威胁。马燕表示，从他和团队仲喺度最初的筹备阶段的时候，就经历了威胁骚扰的情况，包括他在内的很多剧组成员在中国仲有亲人，所有当我们决定进行这个计划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受到了中共秘密机构的骚扰。超限战一词来源于1999年中共军方发表的战略同盟文件，泛指突破传统军事范畴的作战模式，涵盖认知作战、生化战和资讯战等手段。超限战的编剧罗布 W 金此前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在从事一种隐形战争，在幕后进行超限战，通过技术手段，比如病毒的研发，或者打造某些系统被其他国家购买，而这些系统其实可能具有双重用途，比如说在大使馆里面安装的监控摄像头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监听外国使馆，这些事情是现实存在的。随着房贷、房租以及日常开支压力加剧，很多澳洲人正准备削减圣诞假期的开支。先买后付平台 Afterpay 的最新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由于财务紧张，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圣诞假期感到焦虑，尤其高房价和房贷还款压力逼得他们不得不削减开支，接近三分之一的人计划今年减少送礼数量。为了避免凶手参加圣诞聚会，不少人选择通过 Afterpay 分期支付以缓解额外支出的压力。在2024年圣诞假期期间，共有349万消费者使用了 Afterpay， 平均每分钟落单360元，人均消费1700澳元左右。其中千禧一代和儿媳世代最可能使用 Afterpay， 千禧一代几乎占到该平台消费人群的一半。重新上升的通胀数据令部分金融机构将澳洲明年降息的预期调整为加息。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份，澳洲的年通胀率升至 3.8%， 核心通胀达到了 3.3%， 双双远超澳洲储备银行的目标区间。通胀意外上升的最大推手是住房成本，上升 5.9%， 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以及娱乐和文化价格都上涨 3.2%。 此外，各州电费补贴结束亦导致电价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涨幅，通胀上涨超出预期，被一些经济学家调整降息预期。澳洲投行巴伦乔伊首席经济学家马斯特斯则表示，我们现在认为澳洲储备银行下一步将加息，时间在2026年5月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